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11月5日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2024年美国大选日，选民要选谁？第二个话题是华裔选民看大选，不同社区的关注议题为何？欢迎美观众朋友呢，通过美国之音在我们的有关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2024年美国大选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民调显示呢，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支持度仍然难分上下。今天我们请到对本次大选政治立场分别属于倾向共和党、民主党和中间立场的三位嘉宾，一起与大家一起来关注下面这些问题。第一个是此刻啊，此时此刻呢，特朗普和哈里斯胜负难分现象如何解释？本次大选哈里斯和特朗普各自的输赢的看点在什么地方？您对本次大选的选举的诚信是否有信心？为什么华裔选民此次展现出比以往更高的关心大选的热情？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宇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独立社评人郑旭光先生。郑旭光先生今天在我们的纽约演播室。郑旭光先生你好。
小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是美国MAGA主席赵宇空先生。赵宇空先生你好。
陈先生好，大家好，早上好。
那这个美国的亚裔这个 MAGA 主席呢，这个 MAGA 呢也就是中文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啊，他是一个组织啊，赵宇空先生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啊。那么今天我们有三位嘉宾啊，那么我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就想请我们三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回答一下，你认为这一次啊，这个谁能够入主白宫？那么郑旭光先生在我们演播室，请你先讲。
我认为这个哈里斯肯定赢。
好了，我们那个屏幕上的两位嘉宾啊，赵宇空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川普总统这次要大胜。
大胜 ，OK。那么，邓宇文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呢，看似这个川普要赢，但是我觉得最后不到最后时刻，仍然不好确定。
所以说，从这个输赢的结果的判断，三位啊，差别是很大的啊。邓先生正好站在中间。好了。那我们啊，首先我来请这个邓宇文先生啊来分析一下，你怎么看这个大选到现在这个时候还是胜负难分呢？你能给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你的看法吗？
我认为这个在选举的最后时刻，这个民调显示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支持力度仍然难分高下了，这正好显示了今年的总统选举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而最激烈不是他们两位候选人都非常优秀不好选择的原因，恰恰相反，是这两位候选人呢，我们讲特朗普和哈里斯啊，都没有相对对方的那种明显的优势，所以让选民把这个对到底应该把这个选票自己宝贵的一票投给谁很纠结，举棋不定。当然了，我们讲对两党各自的基本盘，尤其是两位候选人的铁杆粉丝来说，自己的候选人即使再烂也必须支持，但是对党派色彩不强的中间选民，要他们把票投给两位优势不很明不是都很明显的候选人呢，可能就有点心有不甘。另外我觉得对共和和民主这个两党内部的那些对特朗普或者哈里斯都不是很满意的党员来讲啊，投给特朗普吧或者投给哈里斯吧有些不愿意，可不投给他们吧又担心对方的候选人当选了，也有些纠结，也有些泛滥，所以讲我觉得这是一组非常非常接近的这样一个选举啊。
好，那么刚才赵宇空先生，我记得你在预判的时候你认为要大赢， 那么如果要是大赢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当下选举结果的这样一个民意测验的这种不相上下呢，可能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所以说你怎么给大家解释呢？
首先呢，就是说最近的就是叫一个叫 Century Square， 它的一个民调就是表示65%的美国选民都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方向，对吧？只有24%在这个在认为是走在正确的方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卡马拉·哈里斯这个候选人呢，就是政绩非常差，无德无才。他呢自己在就是说加州呢搞纵容犯罪，支持这个 Proposition 49，搞得很多零元购犯罪，就是说那么大声对亚裔造成那么大的伤害。然后他管边界就被委任为边界的就是说沙皇，但是边界犯进了800多万非法移民，对不对？然后他就是可以无任何亮丽的政绩可谈，他是非常之糟糕。但是呢，为什么目前还就是选情还焦灼呢？就是因为就主流媒体和这个就是说这个还有民主党呢，把他精心打扮，就是要想到把他包装成一个温和派，包装成一个这个出身中产阶级的女性，用身份政治这些方面来把他推起来。其实你看他自己在2020年。的时候自己选总统的时候1%的选票都拿不到，而且最早就是 drop out， 对不对？他其实就是一个 DEI high， 所以就是说当就是他当时在9月份的时候稍微这个领先一点，就是因为就是媒体主流媒体给他包装打扮的结果。现在呢，老百姓逐渐认识了他的事实了，他的真相了，所以这个泡沫就要破灭了，所以川普总统肯定要大胜。
OK，所以说他认为这个民意测验这个难分上下，实际上是媒体后面包装运作的这个结果。那么郑锡光先生，你认为啊哈里斯能赢啊？那么你再怎么看这个当下的这种难舍难分的这种景象呢？
我认为这个他俩来竞选的话是比劣势，比劣势，看谁的劣势更大，谁
劣势。
对，那么哈里斯副总统呢，他的劣势呢就是非法移民和通货膨胀，这个是普遍被诟病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呢，通货膨胀呢，这个8年啊，美国国债增加了5万亿，3万亿是在川普时期发的，所以这个并不难解释啊，这个疫情之后世界的都是一个大通胀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非法移民，这个确实没有太多好辩护的，就是在拜登总统时期呢，有将近800万或者更高的，有上千万的非法移民啊进入美国啊，这个是他的这个劣势。但是呢，哈里斯作为副总统，我们知道他是备位的总统啊，所以呢，他一方面继承拜登的这个优质的资产，也继承他的一些劣势的资产。那么从川普来讲呢，他的最终被诟病的都是很基本性的，一个就是1月6号的试图推翻大选的这么一个举动啊，这个显然呢让中间派会非常难受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最高法院推翻这个罗素韦德的决定，这个可能把女性选民的票会激发出来。所以对比两个人的劣势来看呢，我认为川普这个劣势啊，对于这个中间选民和女性选民的这个催票的推动力啊，推到民主党一方啊，这个是相当硬核的。而哈里斯他因为是副总统，所以呢他的劣势呢主要是很多人还不熟悉他。但是我们知道一届大选，你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来参选，这个时候人当然就要尽量的去了解他。所以他反而造成了一个他不被包袱，而川普的这个包袱是非常沉重的，所以这个100年来美国的这一次大选应该说是创纪录的一个呢，就是有可能是黑人女总统，还是这个亚裔，是吧？另外一个呢，一个身背重罪也可能进白宫，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东西。当然我的看法还是哈里斯会赢。
OK， 好了，我现在列两个我们的网友的点评啊，然后我再请三位嘉宾来讨论。第一个是啊，我们的胡平先生啊，他在 X 上面有一个留言啊，他说若川普输在人上，若哈里斯赢输在政策上啊，这是胡平先生的。 另外呢，《纽约时报》啊，它的首席政治分析师内特·科恩啊，他有一段分析啊，他这么说：特朗普为什么如此有竞争力？最简单的答案是，国家政治环境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有利于民主党获胜。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显然面临劣势啊！上次《纽约时报》和西耶纳学院民意调查中，只有40%的选民认为拜登总统的表现啊，只有28%的选民表示国家正朝着正确方向。在如此多的美国人对国家或总统不满的情况之下，没有哪个政党曾保住白宫的控制权。那么，我们把话题交给我们的这个邓永文先生啊，你怎么看啊这两个观点？
我认为基本上是抓住了这次总统选举的这个要害吧，啊，所以讲从这个如果从哈里斯这个角度来看呢，他的这个领导能力以及这个政策的这样一个水平啊，因为我们讲比如讲经济政策，它是相对来讲有所反复，不是很清晰啊，所以让这个中产阶级有时不是很满意。那论这个所谓的人品来讲，胡平讲的人，这个川普这样一个人品啊，确确实实我们觉得很糟糕啊，他个人的道德形象啊很糟糕。另外就是他这个过去4年以及这个不当总统之后的种种表现，也让人想起他有某种这个所谓的独裁者的人格。所以讲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啊，包括一些很多观察者都认为，就是川普我们讲过去4年他做总统的4年都认为他是对美国民主的这样一个破坏啊。当然这场评论可能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察，但是至少是我觉得是个人这么一种印象吧。
嗯，那么赵先生啊，这两个点评你怎么看？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点评呢表现呢就是说大家目前的对这个政治的评价。但是呢，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所谓这个川普总统呢，但川普总统并非非常完美，他的用词各方面来说不一定是非常那种就是说那种政治正确，对吧？但是川普总统所谓的人品问题，绝大多数都是主流媒体给他们抹黑。比如说他以前在就任总统之前，他和那个就是说 Michael Jackson 和这个 Winfrey 这个 Opera 这些都是好朋友。纳逊曼德拉来美国，从监狱里释放来美国访问，他自己飞直升出飞机把他飞过来，但是他一上台就被主流媒体给他打上一个种族主义者的标签，对吧？还有呢，就是说他在那个就是说多次呢夸奖了我们亚裔移民，还有我们的亚裔学生亚裔移民呢对美国的贡献大。但是呢，就是媒体故意都不要就把这些影视了就是只是强调了他是说是中国病毒啊这些，就是所以就是整个的他的很多呢，有一个专家专门制作了就是说各种主流媒体对他断章取义污蔑的这些，就是说污蔑他人格这样一个就是视频。而且呢，就是说在美国这种情况下，我很重要的是要看政绩，人格谁最好，就是说这个卡特总统最好，对不对？但是他对外呢，把那个伊朗压迫伊朗军方，让霍梅尼过去搞革命，然后让伊朗搞了就变成世界的一个就是头号敌人，损害了美国和中东的利益。然后呢，对我对内的话搞出同执政，对不对？所以就选总统的话，第一叫政策。要不就是说，而且呢，我们一个一个强有一个有强这个管领导能力的这个这样的这个总统呢，才能够跟这个金正恩啊，还有这些普京啊这些独裁者打交道，才能够战胜他们。你不能搞一个是文弱书生，对吧？所以呢说我觉得正确的方法呢，要看政策，看对你手说，要问一问你选民呢，今天比4年前是好了还是不好。这些将后来对你的孩子就是未来怎么样，美国是不是继续强大，这是我的看。
那个郑先生，你对这个赵先生这个不要看人品，要重在看政策看政绩，从这个角度看啊，你跟他有不同意见吗？
我觉得人品和政策都要看。
都要看，对。
那么政策的川普几乎是没有提出什么系统性的政策。都是他的这个幕僚集团， 他们有一套政策，但是他幕僚集团要么是建制系的，就是他的铁盘不会满意，要么就是非常极端，你像2025 Project 和那个前面的班农那一套东西，那个是不合建制，但是对美国也是一个毒药。这是他的政策，包括他说是这个关税加到20%、100%啊，这个很疯狂的一些语言。你要不把他这个话当真的话，你怎么把他的承诺当真呢？啊，所以我觉得，政策是这样。那么人品我不用太多讲，就是1月6号2020大选就能看出来。还有川普总统有一点啊，前总统了，他三次参加竞选都不承诺，这个服从大选的，如果他输了的话，他都不承诺会接受大选结果。所以川普呢是美国立国以来第一个啊这个不认可大选输的一个总统啊，这个是你要讲人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正好郑锡光先生呢谈到就是川普啊，前总统啊，川普啊，这个参加了三次竞选啊，但是没有一次承诺承认大选这个结果啊。正好呢，这个涉及到一个选举的诚信的问题，这是我们下一个啊要关注的话题。那么我们在前面导语的时候介绍过，就是说您对本次大选的诚信是不是有信心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中国的有关的这个虚假信息账号呢，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推广对美国的选举诚信公平性的这个质疑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案件，就是中国公民在非法在密西根去投票。那么这个事件呢，这些媒体也关注。另外还有一些讨论，例如说投票要 ID 啊，还不要 ID 啊。所以这些争论问题呢，我想问问邓玉文先生，从你开始你怎么看？
我基本对美国大选的这种诚信是有信心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很简单，虽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包括这个留学生用冒用自己这个身份去投票，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在大选中出现的一些小问题。我们讲上美国这种涉及到上亿人口的大选，不可能不出一点问题啊。但是大的舞弊啊，如果说假如说我们讲川普如果输了，他对这种大选就是说这存在大规模的舞弊现象，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一方面现在是我们讲这样一个媒体的这个监督时代，自媒体谁都能够监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鉴于上次大选的那种是个对舞弊的指控啊，这次大选的话在这方面进行了改善了很多，而且就是说包括我们讲两党，包括这个美国的司法部都在各个选区进行了有一个对计票员有一个监督，严密的监督。所以讲这个出现大规模舞弊的这种现象，我觉得基本上就可以排除的啊。
好了，赵先生啊，你对这个诚信你有没有信心呢？
是这样，我呢是要想说的，就是说今年呢我对就是大选的诚信呢要信心要增强了很多。首先呢是我们这个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呢也在全国雇佣了几十万的监票员，然后呢还有很多历史准备，对吧？但是我想指出呢，2020年其实是我所看到的就是说美国舞弊最大的一次竞选。这个呢就是说至于说投票舞弊是整个情况呢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但是我就单讲这一点，就是说现任的美国国务卿当时就伙同了就是说一大堆几十位所谓的国家安全专家，把就是说这个川普儿子不是川普儿子，把拜登儿子亨特拜登丑闻给压制了。然后呢就是在之前吧，就是在时代周刊还报道了，就是说在之前的时候，推特和那个就是脸书的这个就是这个 Zuckerberg 就把推特的老板，把那个民主党的就是后司法部的这个副部长叫 Gupta， 就说一起呢召集在一起，在2019年的时候就串通，就要压制这种就是说这个不同的意见。结果呢等 Hunter Biden 那个丑闻一出来的话，推特啊就是包括脸书啊都一直压制了。就有调查显示，就是单凭这个压制人民就误导民众，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就是说10%可以左右10%以上的选民。在此呢我还要再阐述一点，就是说其实呢
赵先生我 不，赵宇宽先生，我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对这次大选迄今为止，你对这个诚信问题，你有不有密切关注的问题呢？
我密切关注，但是呢，我觉得今年好多了，对吧？比2020的2020是
好多
了，就是这个呢，我是感觉到比2020有信心。就是说，而且我还想阐述一下，就是刚才就是说有谈到了，就是说一月六号的事件对民主的这个危害。其实1月6号的事件之后，有证据表明了，川普总统之前已经给这个总参谋长要求呢派就是10000国民警卫队，但是总参谋长和 Nancy Pelosi 拒绝了，对吧？所以川普总统如果他要搞暴力，为什么他派国民警卫队呢？说是他要搞，就是说这种暴力来改革反对和平这个过渡，这首先这不是没有充分证据。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呢，我想指出，其实是民主党的极左人士他们的领袖正在摧毁民主美国的民主。更严重的一个是限制言论自由，如果是一边倒了只有一个言论自由的都是同样的言论的话，美国就走向专制了，走向一党专政了。 OK， 这是一个。二个呢就是说拜登和哈里斯呢
这个
试图动用、
赵先生，这个话题呢我们下个半个小时我们有深入的说具体的你支持候选人的这个想法。对，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回答刚才我们关注的诚信问题。那么这是王先生啊，刚才这个赵先生这个观点啊，你能不能回应一下？对，
我认为这个美国的大选不可能杜绝舞弊现象。
OK，
但是出现大规模的舞弊可能性几乎是 zero 啊。那么从2016是民主党执政啊，2016川普赢了，但事先呢他也说这个我输了就是对方舞弊。那么2020是川普执政啊，那他输了他就说他舞弊。这次他依然他没有像赵先生这么有信心啊，他也说他要看啊，
对
啊，所以每一次我都注意到他说他要看的时候，这个中国话有叫输赢打药，就是横竖他都是有道理的啊。这个我觉得我对美国的大选的系统我是有信心，另外我对美国的司法系统更加有信心啊。所以我们看到2020大选的川普团队的60起官司，大概这个是不能说输多赢少，几乎没有赢的啊，几乎没有赢，赢了两个案子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技术细节啊，所以这个事情能看出来这个所谓的人品啊，我觉得这是看得很清楚的。我的一些朋友就说这次还投川普他是完全不考虑人品的。
OK， 我们的油管网友呢也有一些点评意见啊，已经上来了，我念几个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南花花啊，他说感觉特朗普对中共很凶，但是对俄罗斯确实有一点好感，不过从乌克兰的角度看呢，还是希望哈里斯当选啊，毕竟哈里斯当选的话呢，拜登总统的对待俄乌战争的政策呢就能够延误下去啊。而特朗普的以土地换和平计划呢，对乌克兰的伤害更大啊。这个 K 秀啊，台湾问题根本不担心，谁上台都一样啊。之前啊也乱担心。那台湾问题呢，我们下面可能要涉及到啊，因为涉及到一个观点是台湾是弃子的问题。这个 Dimitri 呢，他说民主党的重心在欧洲，共和党的重心在亚洲的中国。就是说未来美国战略方向的不同，特朗普比哈里斯好，有更好的为什么不选？爱美国的一定要选特朗普啊。那么杰克刘呢，中共做事向来是两手准备啊，谁上都差不多。所以说2024年谁当选啊，我们的油管网友的也是有的认为是哈里斯，有的认为是这个特朗普啊，而且呢政策取向呢也有不同的讨论。好了，我们下面呢转移到下面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华裔选民啊在这次大选中呢出现了比以往的更加关注这个大选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想首先请这个赵宇空啊先生，你谈一下你为什么认为华裔啊这一次关注美国政治的这个热情呢比原来要高涨啊，你在这方面呢好像是个非常积极的这么一个这个领导的这个某个组织的这么一个华裔领袖，所以先听听你的看法。
首先呢，我们华裔吧，谢谢。就是首先，我们的华裔呢，大多数都是来美国追求美国梦的新移民。我们不愿美国呢变成一个就是说专制国家，变成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对吧？我们在目睹了就是加州在哈里斯治下那种就是犯罪率这个高升，对不对？我们社会安全，然后呢，就是我们非常关心的教育平权问题呢，就是说哈里斯是要支持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的，就是在哈佛案判了之后，他发了声明，表示遗憾，说是美国倒退了，对吧？还有呢，就是说通过这个非法移民和这个就是说这个合法移民，川普总统呢是要搞这个合法移民，要根据大家的 merit， 对不对？他说了要给留学生呢，只要在美国大学毕业都要有这个都可以给绿卡，对吧？就是说而且呢，从这个就是美国这一就是民主党呢是为比以就是说以国际主义，把钱很多支持恨美国反对美国那些组织，川普总统要把美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是把非法移民上放在首位，对吧？而且呢，我觉得华人非常反感的就是民主党搞极端的那些变性那些东西，让变性人进女厕所，跟那个女性进行竞争，然后刚才那位先生谈了，他赢得一女性。性的选票，其实女性是在民主党是受害最深。然后从这些极端的政策呢，还有就是说，就和平吧。那个川普总统在美国的，在他在任的4年是几十年来首没有发动过任何一个战争的，就是说一那么一位总统。而且他能够就是奥巴马搞了几年搞不下的这个 ISIS， 被他几个月就打下了，对不对？所以这么之优秀的政绩。所以呢，我认为呢，我们列了10个吧，我都没细讲了。而且非常重要一点，因为卡马拉·哈里斯根本不会给这个亚裔吧，根本不会对跟美国带来一些居中的，根本就是 common sense 带常识性政策。他从头到尾，他的历史都是一个，就是说这十足的极左。他在2019年的前3年一直评为美国最极左的议员，就是说比那个 Bernie Sanders 还极左。所以从这些总个10个理由，说可以说就是说亚裔选民、华人选民肯定要选，就是说应该选这个川普。
那根据这个，我看 BBC 的报道，根据2024年亚裔美国选民调查，54%的华裔美国人支持民主党较2020年下降2%，支持共和党的华裔比例则从20%上升到27%。所以从整个来看呢，华裔里头支持民主党的要多一些。那么但是今年的这个支持共和党的人数在上升。好，邓义文先生，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我觉得主要是刚才这个教授是其实谈了这个现象，就是说，民主党的这种政治正确呀，这个所谓的这个进步主义或者觉醒主义啊，它导致的一些问题，从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跟华人的那种传统道德和我们讲这个社会的观念、家庭的观念等等都是不相吻合的啊。从这个因素来讲的，从华人的来讲的，他应该要提高这样一个参政的力啊，那么这个偏向这个所谓的就共和党啊，这是一个方面啊。那在另外一个方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因为华裔相对其他这个独裔来讲的话呢，他在相对来讲政治上比较冷漠啊，就是说不像其他独裔那么活跃啊，在这个美国政治中，印度来讲就是也可能会导致一些对自身华裔不利的这样一个后果。印度来讲要通过这样一次政治的这样一个4年一度的大选呢，提高华人的声音啊，改善自己的这个在美国的这种处境吧啊，两个原因。
郑继光先生啊，你在法拉盛跟这个当地的华人了解的比较多。那么我听胡平先生说，他到法拉盛去跟那些聊，感觉到今年这个支持特朗普的人在上升。那么这个调查结果也是说支持的人在上升，但总数还是华人支持民主党的多所以你怎么看华人今年的这样一个现象呢？
我是对华人的观察是这样的，就是美籍华美裔的就是美国的居民哈。一代的这个华人呢，他比较保守啊，道德观念比较保守，他更倾向于共和党的政策啊。 那么二代三代就不好说了。所以我们总体来看，华人或者亚裔中支持民主党的多，但是呢在第一代移民中可以说是带有一种压倒性的支持共和党，但是呢他们的生活处境和他的道德观关怀似乎有点冲突，就是因为这个民主党主要是东西海岸经济发达地区，那中国的这个移民来到美国，他还是要居住在这些地方。第一个有权赚，第二个呢对少数族裔更宽容。
对，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二难，好像他的观念在反对他。那就像一些川普的支持者，如果你说我要在美国永居，那他就会排斥你，因为你污染我们的血液。但是如果说你说我就是保守的，但是我有一天要回到中国去，他会非常欢迎。这个就是你的处境和你的表里是否能如一，你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党的支持者，你是否是真正的川普的铁盘。那川普铁盘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川普本人也表达过他更愿意接收欧洲裔的这个移民来啊。那么他对于这个拉丁裔的那样的一个看法，那他对这个亚裔或者华裔能有更好的看法吗？我觉得我们不要太自信啊，觉得我们就是优秀的移民。我多次注意到川普在讲中国的时候，他把中国人和习近平是分开的，或者把这个他是习近平的好朋友，但是对中国人他怎么说呢？啊，这个疫情期间功夫 flow， 所以包括说这个波多黎各是垃圾岛，那是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好一些，那川普有想法，那川普内心里怎么看？你是不是只是有钱而已？而这个钱并不在你中国人手里控制，在习近平那儿控制，所以呢，可能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个移民，他们认为自己是支持共和党或者支持川普，实际上这两个本身已经有偏离了，现在的传统的共和党已经很没有力量了，现在是 MAGA 党，那么另外一个，那你是否能够支持川普对于习近平的言论，对于普京的言论，对于金正恩的言论呢？
这个也是很多华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好了，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啊。第一个话题呢主要是针对这次大选的一些程序啊、预测啊。那么下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对这个大选的这个更深层的一些问题，请三位来一起讨论啊。那么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啊，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和亚裔 MAGA 主席赵宇空三位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第二个话题，华裔选民看大选，不同社区关注的议题为何不同。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11月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2024年美国选战进入全球关注的 最后阶段。大西洋月刊一篇文章说，今年美国总统大选11月的投票将比一个多世纪以来任何一次美国选举都更具影响力。关键摇摆州之一的乔治亚州的选民形容这场选战说，这次投票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这是一场关乎存亡的选举。2024年的总统大选究竟有多重要？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民意调查迄今难分胜负，力挺两位候选人的关键理由是什么？特朗普或哈里斯这个当选的前景啊，会对美国的未来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们要请我们的三位嘉宾一起来讨论。那么我们的第一位嘉宾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颖文先生。邓颖文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在我们的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的郑旭光先生，独立视频人。季光先生好。
小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是亚洲 MAGA 主席赵宇空先生。赵先生你好。
陈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把话题讨论的深一些了啊，因为刚才话题中也有一些涉及，那么我把你们打断了，所以说我想更多的留到这个地方来进行分析和讨论。啊，中国有一位著名的作者叫王立雄啊，他说啊，他在推上有一个 X 上有一个这么一段留言，就是川普与马斯克的结合呢，可以嗅到高科技与集权结合的味道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让他把这场美国的这个选举啊，这个重要性就带到了一种高科技和独裁之间的这种啊婚姻关系的这么一个高度。所以郑旭光先生你在演播室，我先请你先来谈谈你这个问题的看法。
王立雄先生这个话呢，我觉得更多的表达了他的一种处境啊，就是习近平现在的统治是高技术集权，数字化的高技术集权。那么他对于马斯克这个是这个高技术先锋了，马斯克和川普的结合，他产生这么一种隐忧，我倒认为是没必要的啊。就是美国的体制啊，它一个是联邦制啊，另外一个呢是三权分立制衡，而且还有民间的舆论啊，它是一个人民底层的组织程度相当高的一个国家，不像中国人民几乎是无组织的啊，只有这共产党才组织，共产党许可你才可以组织。所以中国是由上而下破坏的社会完了以后重建起来的一个像混凝土一样的一个国家。那么而美国它是自下而上的啊，这个延续下来的一个传统的同时又不断变化的国家。所以我觉得王立雄先生确确实实他和在很多美国的华人一样，他们担心美国变成中国那个样子，但是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呢稍有过虑。但是呢我想说的是马斯克和川普的结合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这个美国这个社会中弥漫的一种开倒车民粹主义的孤立主义的倾向。这个倾向呢，如果说在19世纪的美国我觉得它是有环境的而有依据的。那么在21世纪的美国整个的二战秩序是美国参与主要的奠定国，联合国是在纽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个孤立主义的和盟友，甚至把盟友描述的比习近平还要坏啊，那么这么一个总统会给美国我觉得会带来非常灾难性的后果啊，包括实际上1月6号事件就是灾难性的。美国国会从来没有被美国人民攻陷过，这是第一次啊，被外地攻陷过是加拿大军队啊，所以烧了美国国会。所以这个而且美国首次出现一个总统啊不认可大选投票的结果，这都是非常糟糕的对民主的侵蚀是不可思议的。到现在还会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2020大选川普实际上是赢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对美国的整个的司法系统行政系统整个的 这个媒体全部是以质疑的态度，是敌视的态度，那这恕我言，这就是一个要革命的架势。而最在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你进行一个共产主义革命、法西斯革命，只要有20%的人，甚至10%的人支持，非常坚决，就有可能实施了。
嗯，好，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话题呢，要关注为什么啊，很多学者、很多选举人认为这次选举至关重要啊，所以我们用王立雄先生的一个中国人的一个观察啊来开始啊。那么我们的邓颖文先生啊，你是在前面判断的时候你站在中间的立场，那么这场选举呢，从你的角度看啊，你认为它有多重要呢？
我认为今年美国总统的选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这是一组极度这个撕裂的这样一个选举，这个美国几乎在我们讲两党的选择、两党的政治，几乎在所有的方面啊，当然除了这个中国、除了以色列，这个在这点上都是高度一致之外，在内政方面呢，都是极度的撕裂的啊。这样一个极度撕裂的选举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让全球的人包括美国自己的人，尤其是我们讲华人，这里的华人不但是在美国的华人，也包括中国啊，在中国的这样一个民众啊，就因为他的这个极度撕裂的，会有点看衰美国的民主啊，看衰美国的民主。当然，因为4年前的那种选举，我们讲从中国的舆论角度来看，早就把就是说这个美利坚的这个灯塔作用这个掉下来了，就是啊，但是如果这种选举能够平稳的落幕的话呢，我认为恰恰说明美国民主的这种韧性。因为即使如此撕裂的选举都没有出现大的不测事件呢，正表明美国民主具有最大的那种包容性。但是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如果再度出现输的一方啊，这里的输的一方不管是川普一方还是这个哈里斯的一方啊，不认输以及有阻导致的那种局部动荡啊，我觉得局部动荡又包括这个确实4年前的这个我们讲攻击这个国会的那种事件啊，美国社会和美国民主就需要进行一种大的修正和改造。所以讲从这两个方面来讲，这个我认为这次选举都非常重要啊。
嗯，我是听到有人看啊，就是美国的制度是伟大的啊，谁上谁下都无所谓，因此呢好像言下之意就是说制度比谁当选更重要啊，你是个傻瓜上去你也不能够太怎么样。所以说赵以空先生啊，你怎么看呢？
我呢是认为，首先我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非常重要。我想指出的话，今天的撕裂就是民主的走向极左。我们记得在2000年前后，对不对？克林顿总统他是为温和民主的，他对外反对非法移民，对内呢就是说这个打击犯罪，和共和党联手搞福利制度，对不对？更重要的一点，又搞那些极左的，就是DEI， 也没有搞种族斗争。而今天的民主党呢，他就是把克林顿总统当时那些主张全部抛弃了，走向了极端。而且呢，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情非常危害民主。当然，谈了和平过渡，我是支持和平过渡的。但看看民主党所做的，他是搞文化马克思主义，他让这个联邦的这个税是纳税人的钱拿去在中小学准备，在拿着中小学搞这个种族斗争教育 （critical race theory）。后来我们发起了反对之后，才阻止了。一旦孩子被洗脑，个个都变成这个，就是说集权国家了。当年纳粹德国和所有共产国家都是靠洗脑的，一洗脑就变成专政了。言论控制也是如此，而且说对这个政敌的政治迫害，把川普总统一个14万美金的一个封口费搞定的就是34项罪，而这34项罪这种定罪从来前无古。古人后无来者，专门对川普总统量身这个定做。而且川普总统的就是说给自己的这个资产稍微评价的稍微高一丁点，就判了4亿多美元搞政治迫害。所以现在今天的民主党已经走向了极端，这就是撕裂的原因。 而且呢，我想校正一下刚才郑先生所提那些对川普总统的一些不实的一些，就是说抹黑吧。就谈到对于我们华人，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首先，川普总统的外甥女就会唱中文歌，对不对？我是刚刚看到的。OK， 以前也看到，他是对华人没有什么多少意见的。他最近谈到就是说给外国留学生这个绿卡，他就提到了印度人和这个中国留学生，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在住他的附近，因为挺串的一个华人，他叫 Grace， 最近去世了，就住在他 West Palm Beach 的时候，川普总统夫妇亲自给他发了一个唁电 ，OK， 发了一个，就是说从这些来看，而且刚才所说的，这个刚才郑先生说的，川普总统要欧洲移民，那个就是被就是左翼媒体污蔑的，就抹黑的。川普总统说的话说，他不愿意要屁眼国家的，就是说这个移民，但是屁眼国家说的不太雅观了，但是他说希望来一些欧洲的，他也同时说了。就是希望来一些亚洲的，亚洲移民对美国的贡献非常大，但是呢，就是左右媒体呢，就为了把他抹黑成一个种族主义者，故意把亚洲移民的夸奖的词藻去掉了。我欢迎大家去查，这些网站上都查得着。所以呢，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对川普总统的公正的评价，要以事实，不要迷信主流媒体。
OK。好了，我们前面呢谈到了王立雄先生的一个点评啊，我们现在再来谈 MIT 的教授这个黄亚森啊的一个点评，然后我们请郑旭光这边开始来讨论。这个黄亚森呢，他在 X 上说呢，川普这个明摆着想当独裁者的人呢，却是海外中国异议人士社区的追捧，这让许多人迷惑不解。我不认为川普能够将我们的制度变成独裁，但他能使我们的制度更不自由，这是个吓人的前景。所以说，郑旭光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点评呢？
我觉得他点评的很好啊。
嗯，很好。
就是美国的制度是很有韧性，
嗯，
但是呢，也不是说坚不可摧。
嗯，
啊，你是可以被削弱的。那从川普总统他对于这个六四的看法啊，他在六四30周年的时候，他拒绝发表有关的讲话。啊，他说这谁记得15年前的事儿？我只想做个 deal， 就是他对于这个时间都是模糊的。当年他说是习近平啊，这个不是习近平啊，就是邓小平他们中国共产党啊，用这种暴烈的手段啊，他是带有一种羡慕在里头。那么包括这个多次他发表对习近平的看法，说习近平铁腕啊，铁拳统治14亿人啊，所以他非常。聪明啊，非常有力，所以处处能看出来他对这些独裁者的一种献言。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我想呢，这个可能是赵先生所说的 fake news 的报道啊，但是呢，也是内部人的披露啊。他说这个朝鲜人啊，美国人应该像这个朝鲜人对金正恩那样对他。啊，我的人啊，应该是那样。那我想，这个我的人最起码可能是指的联邦雇员吧，啊，那这个是很糟糕的一种想法啊。那么包括他从中国回来，他在私下里和共和党的高层说，美国人应该为我修宪。那他在第一任的时候，修宪什么的，像习近平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很奇怪的想法的，能够得到民主支持者的追随，我也是比较不得其解，不得其解。
那么，戴文先生，你对这个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或者华人的异议群体啊，你是比较了解的，你怎么看黄亚森教授的这么一个X 一个留言呢？
其实我就是比较好理解，不是太难理解的这个现象哈，就是川普的第一任期吧，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跟美国关系的这种搞坏啊，这种由原来的结束变成这个后来的这个竞争对抗，就是从川普时期开始的啊，尤其是川普的这个后期，几乎对中国我们讲一块翻脸了。那对很多人来讲，要推翻中共，就必须这对于外部的这个势力，这对于美。国的力量，他们认为过去美国是跟中国是勾勾搭搭的，勾勾搭搭的其中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所谓的民主党了。那川普表示出了跟中国，虽然他跟习近平说我们俩是哥俩好啊，但是 他川普的政策，他的实际政策对中国确实非常的严厉的打击啊，打击。所以讲从这个角度那个很多这个我们讲中国的异议人士把这个希望追求在这个川普身上。尽管拜登我们这个四年对中国的打击我认为看起来比川普的效果更好，但是他们认为拜登的手段似乎是有点温柔了。拜登既讲竞争又讲合作，川普是不想合作的，既是竞争既是对抗的，所以讲要严厉的就是说要打击中国就必须让川普带着上台啊。我认为这是中国异议人士之所以继续追捧川普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嗯，我们念几个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点评啊，那么再来继续讨论。这位叫 Galaxy 的网友呢说，讨好非法移民，你以为第一代中国合法移民没受害吗？民主党在滥用华人的税金。这个 Little Chicken Port 他说，哈里斯的政策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更有利，川普上华人移民之路会越来越窄啊。另外一位叫敲肉的呢说，太难了，选个总统真麻烦，还是中国好，不用选。嗯，最后一个呢叫林晓说，南中国转向应该是非法移民实在太多，物极必反，起码得再过四年才能继续这么玩啊。那么我们这个三位嘉宾呢，我要想请问你们的下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对这个选举的这个一个政治后果的一个讨论啊。现在呢，这个我看到啊，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民调啊，这么说，人们普遍担心选举后暴力事件啊，76%的登记选民至少有些担心旨在推翻选举结果的暴力事件，其中42%的人非常和极其担心。那么赵宇空先生，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民调的结果？
我觉得呢，在美国现在撕裂的那么撕裂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有这种风险。但是我给大家提供个数据，最近呢，国民警卫队被派到了什么呢？派到华盛顿州，派到Oregon 州，这两个都是 Antifa，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说大本营，对不对？所以呢，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呢，我们共和党保守人士呢，都是提倡是就是法理秩序的，所以当然呢，就是一月六号是个不幸的事件，但是那个事件呢，你看民主党嘛，黑命贵在四处这个烧抢，对不对？这些东西没人这惩罚。而且呢，你看看就是威斯康辛，当年就是说民主党搞示威，把威斯康辛政府占领了几十个月，在华盛顿州和黑命贵把一条街区就是说占了多少个月。现在就是说1月6号的事件呢被夸大了，就是主流媒体。但是其实上执法来说呢，是对这个保守人士是更严厉、更苛刻，对那些民主党呢，对那些黑命贵那些是非常之宽松。所以呢，我这里要矫正一下大家的视听。
对文先生啊，你对这种选后暴力的这种担忧啊，你有没有这种担忧呢？
我认为从目前美国的这个撕裂的状况来看，确实是有一点，我觉得不排除两党都会出现这种状况，不单单是共和党的选民，民主党的极端选民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啊。但是担忧归担忧，实际发生的可能性我认为不是太大啊，就是说因为第一个方面，这个现在这个美国这个联邦政府吧，包括各个州政府可能都是会有所准备的。另外我觉得就是进入这个选举了，如果是说因为如果哪一方失败的话呢，那所谓的出现大规模舞弊指控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我觉得基本上可能不太存在啊，而且即使存在的话呢，也联邦法院的话呢也不会这个认可这样一种结果。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有这种可能，但是真的出现这种大规模暴力的现象，我认为这个基本上是可以微乎其微的啊。
OK， 嗯，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这个郑旭光先生在这儿啊，因为彭博有一个报道，就是说美国啊科技巨头马斯克为特朗普站台，被成为他的金主之一。如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研究人士认为这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个好兆头。另外一个呢，有人认为说特朗普上台呢，啊，台湾啊，中国官方在做这个宣传啊，说台湾是个弃子啊，所以你怎么看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来讲呢，马斯克的利益在中国，就是他的上海工厂占了他全球销售量的一半儿，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在他最困难的一个时期，美国政府帮了他，当然中国政府也帮过他啊。所以从马斯克的角度来讲，如果中美两个政府都支持他，他当然是算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账啊。那么对习近平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但是问题在于，川普真的入主白宫了，会不会把马斯克像班农一样踢出去？也有可能啊。所以这个我不敢讲，只能说是一个兆头
啊。
您说第二个问题是
台湾弃子问题。
台湾弃子呢，这是带有一种侮辱性的词汇嘛，就是台湾是一个棋子嘛，中美两个国家是棋手，台湾你不配上棋桌嘛，你只是棋子。但是如果说从他描述的这个现象上来讲，啊，川普总统说的非常清楚，说台湾要交保护费，
对，
啊，这个而且他还加了一句，黑帮都这样的。那我想，如果说你黑帮的做法来讲，黑帮有守信义的，也有不守信义的。那不守信义的，如果说对方给出价更高呢？我们知道九六年的时候，台湾的 GDP 是中国的40%，现在是中国的4%，啊，那台湾能给你多少保护费？习近平能给你多少反保护费？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安全来讲呢，还是贺锦丽在任比较好一点，尽管他的承诺不如川普那不如拜登那么坚实。
我们时间差不多，我把最后一分钟我们给这个赵以空先生，你怎么回应这个问题？一分钟。
我觉得呢，就是刚才郑先生所提的有关川普总统就是会这个从仅仅从利益考虑呢，我觉得是不对的。是美国，他是以美国利益优先，对吧？这是对的。但是他是保护了我们的这些盟友的啊，而且呢，他有很多战略的技巧，比如说他把 Bolton 就是说，就是一个好战分子，委任为国家安全顾问，他就用了去谈判去了。他说：“哎，把他放在那，金正恩就舒服啊，就害怕了，对不对？”所以，川普总统呢，他夸了一些，就是说这些就是独裁者，但是其实是夸他们，但是他对独裁者出拳是非常狠的。对台湾，我认为他不会放弃，就是说他呢，实际上是要求大家呢，美国30多万亿的国债呢，要求盟友呢，就是付出就是他们的就是合理的成本，这是我认为的。
好了，这个我要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段英文先生、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和亚裔马克主席赵宇空先生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三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选民今天呢，在各个投票站投票，准备选出下一届总统和国会。美国之音2024年大选之夜特别节目将于美东时间11月5号晚上呢8点开始。多位记者从竞选总部和战场州发来最新消息，余茂春教授、王维正教授、廖启宏教授、林培瑞教授和魏碧洲先生提供深入分析，现场邀请华裔选民参与讨论，并即时报道社交平台上的反应。欢迎在美国之音官网、脸书、油管和 X 收看并且参与讨论。星期三的时尚谈呢，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开票的最新结果和影响，请锁定美国之音。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我们观众的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